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之后可以行出来。主耶稣，求神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将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有一位很有钱的女士，她呢招待了很多很有钱的贵宾啊。为了这些贵宾的话呢，她的主菜是一条很稀有的石斑鱼，很稀有的石斑鱼。为了让这一条鱼呢更加的美味，完美的呈现在这些很贵族的客人的面前，女主人呢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来叮嘱厨师如何清蒸，火候又有多大，然后的时间又有多长等等这些。最后女主人呢特别交代这位厨师，她说你要记住，要用银盘，用一个银盘，当你上桌的时候把这个条鱼放在银盘上面，然后呢银盘四周的话呢还要装上很美的一些的装饰，而且别忘了嘴巴还要含一片柠檬，嘴巴还要含一片柠檬。晚宴非常的顺利，而且每个人都很高兴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大家很尽兴。到了晚宴最后一道菜以后呢上端上来，然后当上菜的时候，厨师把那一盘清蒸石斑鱼端上的时候，全场都愕然了，都安静了下来，愕然了。石斑鱼摆在银盘上面当中，看起来是香味俱全，银盘四周也装上了按照女主人所吩咐的装饰来装饰。上菜的厨师嘴巴里边含有一片柠檬，也是照女主人所吩咐的。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的非常的频密，但是因为生活的步骤很快速，似乎每个人倾听的能力不断的在减弱。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八节也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一段经文都是描述一个好牧人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聆听他的声音。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悉，耶稣在这里描述一个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好牧人。通常在教会里边很多的弟兄姊妹喜欢用这段经文放在牧者的身上面，然后来检视这个牧者是否是一个好牧人。其实约翰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描述，对于当时来说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的话呢，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希望能够从中去认识耶稣。究竟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个人的话，你怎么样去介绍自己啊？你怎么样去介绍？你当然很多人都描述，就是描述一个人的性格，他是一个外向型的，或是他是一个内向型的，以此来认识一个人。但是耶稣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他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从性格里边去介绍一个人。耶稣呢是用不同的象征来告诉他的群众，让身边的人来认识耶稣。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耶稣很喜欢用不同的比喻来表现。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，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，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是逾越节，很多人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耶稣在那里说这个圣殿如果被拆毁之后三天可以建起来。那个时候听了之后很惊讶，怎么可能，我们都用了好几百年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，你怎么三天呢？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当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分享救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我就是活水，我就是活水。当耶稣跟第六章的时候跟许多的犹太人说，他是从天上降下的玛拿， 肉可以吃的，血可以喝的，所以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他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满足你。他就是生命的源泉。第九章，耶稣表达他就是真光。还有第十五章，耶稣说，上次跟大家分享了，就是说耶稣是真葡萄树。在约翰福音里边，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里边，在不同的环境里边，用象征来描述自己的身份，说明自己的使命。在十章，他又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牧羊人以羊这个比喻来描述他自己，也来描述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羊。原来当耶稣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里边，很特别的一个节日里边说了这一段话，他就是好牧人。那这个节日是什么呢？这个节日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。第十章的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究竟修殿节，好像这个献殿节也是修殿节啊，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？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了牧羊人跟羊这个关系呢？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说，修殿节也是献殿节，相对于逾越节跟那个祝棚节来说，还是比较年轻一点，很年轻的一个节日。但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今天的犹太人也依然在守这个节日。每年大概12月份的时候，犹太人就庆祝他们的修殿节。这个是有历史的根据的，有历史的根据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这个时候。犹太人呢是被希腊这个国度统治一个殖民地。当时候这个皇帝叫做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统治时候的话呢，他给不同的殖民地一个政策叫做怀柔政策。大家知道什么叫怀柔政策吗？就好像香港跟澳门一样，一国什么两制，一国两制。犹太人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可以管理自己，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敬拜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到了公元前168年，有一个叫做安条克四世安条克啊，这个人，这个省长，一个官员接管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。他在那里的话呢，又推行希腊化，宣布呢犹太教是非法的，并采取很多严厉的政策来消灭犹太教。其中最令犹太人愤恨的一件事，他竟然在耶路撒冷的大圣殿里边树立了一个宙斯的形象，宙斯像在那里，然后在这个宙斯的面前献上犹太人最讨厌的一种肉，叫猪肉啊，把一头猪献在这个圣殿里边，而且要强迫这些犹太人又吃这些猪肉，要吃这些，如果不听从的话，所有人都被杀掉。这一仇是犹太教的做法，导致的话呢，很多的犹太人都起来反抗。其中有一个家族，他们是当时候一个祭司的家族，这个家族的话呢，他叫马加比家族来的。马加比的话呢，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一个孩子，叫做犹大马加比，是他们几个孩子，这个大祭司的孩子的孩子的其中一个。三年之后，就是在犹太人反抗希腊之后，三年之后，这个马加比就作为首领，带着一般的犹太人取得了胜利，耶路撒冷呢就为犹太人所光复收服了。 马加比把下令把圣殿的洁净清除所有的一些的偶像，然后呢重建犹太人的祭坛，这也后来称为马加比运动。马加比运动一开始本来是什么？反抗希腊强权剥削，因为他们想消灭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。这个运动后来演变了要争取一些的民族自由，争取民族的尊严，信仰上面自由的运动。在一个领袖带领之下，希腊人最终被赶出了耶路撒冷，甚至被赶出了犹大地。一度被占领的圣殿、占领的地方，再一次恢复了光明，重建了敬拜上帝的地方，重新奉献给上帝。这个节日让犹太人在思考，他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领袖？他们需要怎么样的领袖？而耶稣讲了这一番话，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吗？能够满足他们期望吗？修殿节背后所包含的意义，就是说犹太人对领袖的渴望和要求。犹太人渴望自由，渴望领袖，就好像羊群需要牧羊人一样。在以色列人颠簸流离的时候，旧约里边从创世纪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先知书，都看到犹太人整个历史都是流离颠簸的，颠簸流离的。没有领袖带领的时候，神曾经在以西结书允许犹太人给他们立一个牧羊人来招管他们。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34章23节到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地上的血兽不再吞，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，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，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，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你看到这段经文，其实他在这里不是讲大卫，他就是大卫是一个象征性的，因为以西结这个时代跟大卫已经相隔了很远很远的历史，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好长的时间，所以不可能是大卫。在这里的话呢，以西结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啊，就是说将来耶和华就会为你们立一位牧羊人来照顾、来看顾你们。耶稣在修殿节的时候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羊的门，是呼应了自卷书刚才所读的经文以西结书所说的应许。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说我是好牧人，我是羊的门的时候，你觉得有在他身边这些犹太人明白吗？他们明白吗？为什么摇头？ 他们明白吗？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不断的耶稣在这里重复我是我是我是我是，不断的重复，用象征性的来介绍自己。但是他身边的群众究竟明白吗？其实不明白。我们一起来看证据啊。因为第十节他说约翰给我们一个提示，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，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。就算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这个比喻之后，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在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犹太人因着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说你是鬼附的，他发疯了，为什么要听他的？看到当时候那些听众明白吗？一点都不明白。为什么他们不明白？他们有先知书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而告诉他们，而且耶稣也是像一个现实人呈现在他们面前，也行了很多神迹，也告诉了他们的道理，但是他们却是明白，却不明白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人喜欢自己爱听的，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所要想听的东西。所明白的跟不明白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理解跟不理解，而是在于我们能否是认同，能否接受和能否拥抱。这个是基于我们是否执着我们自己有一种观点，有自己的观点，甚至是偏见。如果你不能够放下你的偏见，你自己的观点的话，你即使能看见，但是你还是不明白。你如果执着于自己不能接受，不能认同，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还是你自己愿意所听所看的。我们不能只是执着于我们自己想要看的，自己想要听的，那么我们其实还是不明白。原来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，甚至是在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带着一种前设性，想要听的东西都是自己想要的。我记得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还是读初中。初中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导师。这位导师的话呢，第一面见到他，他第一天呢，因为呢他是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到我们那里，我家就接待他啊。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呢给我跟我妈第一个印象不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长满了胡子，要穿的也不怎么样啊，穿了一个好像是白色的那个衬衫一样的，然后呢还有一点旧旧的。所以当他来我家的时候，我妈就告诉我，哎，要小心这个人，不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啊。因为他是说他是从教会里边，他要过来跟我们上一些的圣经课程。但是后来发觉原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导师，他带领我们不断的去在神的话语里边进修。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牧师大多数都不会留胡子的，是因为怕你给你们不好的印象啊，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啊。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当我们看到别人第一眼的时候，我们人就会有个前设性，觉得这个人这样留胡子的人都是不是一个好人，这是一个前设性。其实当我们突破这样的困局之后，把这个前设性去掉之后，我们依然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究竟熟悉不熟悉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。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除了明白不明白之外， 我们还需要的是熟悉不熟悉对方所表达的一种方式，他的情绪是什么，他的情感是什么。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明白不明白，其实在乎于我们对主的声音熟悉不熟悉。因着这样的缘故，耶稣就用了这个羊，牧羊人与羊的比喻来教导他的群众，就是他跟他们的关系。我们从经文从整个经文来看，耶稣是一个好牧人，耶稣是一个好牧人，他爱护自己的羊，甚至为他们舍命，但是羊应该跟他有关系。就不是说不单单的要听牧羊人的声音，而且还要熟悉他的声音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，你们来信耶稣一定要熟悉耶稣基督的声音。我们明白耶稣的时代里边，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牧羊人知道羊的每一个名字，他可以点哦，这个是 John， 这个是 Mary， 这个是这个是 Peter 等等这些，他能够认清楚每一只羊他的名字，甚至每只羊的个性、喜好等等。羊也知道他的牧羊人只有一个，认定了这个牧羊人是他羊群里边的一份子，所以当牧羊人踏进这个羊圈的时候，羊不会惊恐，也不会突然间跳起来，因为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因为牧羊人与羊他们自己有一套特别的交通的沟通的一套方式，有一套可以自己沟通的语言，甚至的话呢，其他人是不可以模仿的，不能代替的。牧羊人知道羊的需要，羊也熟悉牧羊人的声音，什么时候吃草，什么时候要走，什么时候要停下，什么时候要回到羊圈里边，所有的羊都一清二楚，一个口哨或者一个声音，他们马上就跟着牧羊人走。不单单羊是有这样一个特性，更加重要的，很多的动物也有这样的特性。每一次我们家的亲戚在温哥华这里啊，养了一只狗，一只小狗，它的名叫科比啊。这个科比的话呢，是一只很可爱的一狗。当我每一次去的话呢，我的亲戚一叫它科比 sit， 它马上就坐下来；科比 go， 它马上就走。哎，我觉得很容易啊，很容易。于是呢，我就也试着说科比 sit。然后呢，科比就这样瞪大眼睛看了我一下，扭头就走了。然后呢，我不放弃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话呢，我应该可以控制他。我说科比 go， 他也不理你，然后呢自己走自己的。但是我亲戚的话呢，每一次叫这个狗的话呢，无论叫他坐也好，无论叫他走也好，无论叫他来也好，他都很听话，能够顺从主人所吩咐的，要他去就去，要他来就来。这就是一个动物跟他主人一种沟通的方式，也就是说这一狗很认得他主人的声音，一般的陌生人他不认得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听到我们主耶稣很熟悉他的声音呢？在10章27节这样描述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羊熟悉牧羊人的声音，也要跟随他， 问题是，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故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忽略了牧羊人的声音呢？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故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忽略了他的带领呢？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但是我们偏偏又去做。也许忽略了牧羊人的声音，是对我们的，是因为呢是对他的声音不熟悉。既然我们不熟练，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他的话语不多，那么我们也分不清其他的声音是什么样。我们不能分辨他的声音和其他的声音的分别。在我们自满自足的时候，我们会淡化了他的呼召，忽略了他的带领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每一样成功的事情都是靠自己而成功的，都是靠自己努力所带来的。但是有些日子呢，我们还是很渴望牧羊人的带领，牧羊人的声音。是在什么日子里边呢？是在我们有困难有患难的日子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牧羊人来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。我们渴望安慰，渴望他的安慰，渴望他的帮助，但是大多数的时间里边，我们宁愿到处自己奔波，靠自己的努力，宁愿忧愁，宁愿担心，宁愿相信一些花言巧语、虚假的话，而没有心机去操练，来聆听我们好牧人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，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很不一样的声音，很不一样的声音，你怎么样去分辨呢？你怎么样分辨哪些声音是来自于我们的好牧者的声音，哪些声音是来自于其他杂乱的声音呢？或者说，你喜欢听什么声音？你喜欢听什么声音？你喜欢听你所爱听的声音，还是听一些你觉得杂心的、不中听的，可能但是可能对你有益处的声音呢？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人物，他们很喜欢听上帝的声音，也愿意去跟随这些声音去行去做。但是也有些人物，他们拒绝了上帝的声音，他们拒绝了跟随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回想一下你自己信仰道路，你是如何听到好牧人的声音呢？回想一下，我们在座里边有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已很久，甚至的话呢，从小就来教会了。我们有没有，你怎么样操练自己听好牧人的声音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位好牧人，他不断的在呼召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。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很熟悉他的声音呢？我们会不会很熟悉聆听他的声音？怎么样熟悉他的声音呢？怎么样去操练自己呢？怎么样去听到上帝耶稣的声音呢？很简单，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一下子回答，读经祷告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方法。每一天去灵修，每一天从上帝的话里边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每一天祷告向神倾诉你的心灵的声音，然后你告诉他，你也在当中来聆听上帝的话。除了读经祷告之外，还有一点在第十章里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就必须要留在这个羊圈里边，必须要留在这个羊圈里边。当我们在羊群里边或者在羊圈里边，我们跟其他的羊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如何去聆听 这位好牧人的声音。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羊圈里边，其他的羊就会来提醒我们。当我们在沮丧的日子的时候，其他的羊就会来鼓励我们。当我们有失意的时候，其他的羊就会来关心我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要留在这个羊圈里面呢？因为每一个羊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都会在属灵的日子里面会有高，会有高，有低。尽管我们在平常里面，我们如何的得意，每一样事都很顺利，我们做的每一样事都很成功，当我们在这个羊圈里面的时候，看到其中有些弟兄姊妹依然在困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会了谦卑自己，不以自己的成就为得意，为自己的成就不以自己的成就为骄傲。我们会以感恩的心，把我们感恩的心献给我们的上帝。同时我们也学会，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搀扶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羊群羊来提醒我们，来鼓励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菲沙伦国语堂就是一个羊圈，就是一个羊圈。上个星期我们做启发课程啊，有一对从广西来的夫妇，我跟他们聊天，他们第一句话他说，你们教会很有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说当我来到教会里面跟其他去的地方都不一样，因为去其他地方的话呢，人在那里的话打个招呼就走了，但是来你们教会感觉很有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碰到一件事，他说呢，星期天一完了之后，一出去这个门口，马上有一位姊妹就把一个意大利粉啊，就送到他手上面，欢迎他来我们教会。这就是羊圈所发挥的功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并不是完全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很嗨的啊，很兴奋的，有时候我们是高，有时候我们低，但是在这个羊圈里边，我们互相的帮忙，互相的扶持，然后可以在当中看到上帝的爱同在。这就是聆听我们好牧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。当我们读圣经祷告之后，我们在这个羊圈里边一起是实践上帝给我们的话语，一起去练习操练我们自己在这里去聆听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很好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去听好牧人的声音呢？除了读经祷告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要留在羊圈里面，跟其他的羊一起成长，彼此守望。有些日子你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和搀扶，也有些日子别人也成为你的搀扶跟帮助。愿你留在这个羊圈里面，愿你常常操练聆听好牧羊人的声音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每一天我们都要聆听你的声音，不单单是从你的话语里边，不单单从祷告里边，更加的我们在教会里边怎么样去操练自己去聆听你的话语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明白我们的需要，你也听到我们的声音，但是我们要学会操练我们怎么样去听你的声音，实践你的声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让我们 能够每一天遇见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